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早，那我们过去一段时间讲了很多关于旧约的人物，其实我们只集中在三个人身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因为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都提到这个名字，神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至少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或者说神在他们身上做了什么工作，使后人们能够称神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为什么我说今天告一段落呢？这个 Oliver 弟兄他跟他的母亲大概出门去了，他告诉我，求救哈，他说牧师，这个雅各的照片快要用完了，雅各的所有资料快要用完了，所以今天我们 PPT 这个 PowerPoint 没有什么新鲜的图片。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要讲的题目讲诗篇119篇，大概是相当大的挑战，他就临阵逃脱，找不到合适的图片来表达我们要讲的信息，因为不是人物。比较抽象，讲到神的话语，所以他就说找不到东西。他说这个礼拜我不做 PowerPoint。Great 是不是这样的？还是因为这缘故？上个礼拜找了很多雅各东西，雅各资料找完了。那希望下个礼拜他回来的时候有更多的灵感，帮助我们找很多很有趣的 PowerPoint。那今天为什么讲诗篇119篇呢？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开始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鼓励全教会弟兄姊妹们好好读圣经啊。那么在这也不是我发起的，因为我只有在暑假的时候在密集课程里面和弟兄姊妹们讲了一些怎么样读圣经的方法，其中有一方法就是要速读圣经，把圣经好好的藏在我们心里。像诗篇119篇，如果你开始读了，你就知道诗篇119篇第九节和第十一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少年人怎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啊，底下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这是我们一个起步，也是我们属灵生命中间一直要持续做的事情。那虽然现在有很好的各种资讯，你打开电脑或者是手机都可以了，可以找很多的经节你要想什么就可以找 reference， 找这个 concordance 经文汇编找出来。但如果你脑子里从来没有印象，你找都找不到。这是一个必须我们个人做的事情，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其实耶利米就说，我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吃就是吃进去了，就是记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为了鼓励弟兄姊妹们速读圣经呢，我一开始就把诗篇119篇放在第一个 project。 如果你好好的跟随，你两天之后你就把诗篇119篇读完一遍了。诗篇119篇一共几节啊？读过人告诉我一共几节？176节，对吧？实在很长，有我们这个两节的圣经有七个 page， 所以你一口气读起来相当不容易啊！如果你坐在这读，至少25分钟啊，差不多是25分钟时间，因为读得快，读得慢，大概4分钟一个 page， 所以七个 page 差不多25分钟。那如果你读完，你知道它176节，中文圣经是没有写的，但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字母诗。意思就是说他从 Aleph 开始，希伯来文一共22个字母。那这个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从32节到40节是什么？第五个字母 Hey 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选这张圣经作为今天主题呢？第一个，鼓励那些速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读的应该有一点 reward， 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讲这节圣经，那读过的人吸收能力更强一点。那同样的，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找我们速读圣经中间的一段，就是下个礼拜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要读的经文中间找一段出来作为信息的题目。这样的话一年呢也可以把整本圣经大力的都看过一遍。当然你说一个礼拜读三四十节三四十章圣经，不可能每章都讲，所以挑一章，那至少呢比较均匀的，能够在一年之内圣经比较平衡的能够得着，可以了解神的话语。所以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也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彼此的激励跟提醒，凯旋弟兄特别鼓励弟兄姊妹们，你自己读的话 不要光把好处藏在一个人独享啊，你去找个同伴啊，在教会里面找一个没有参加计划的，把他拉着一起来读，彼此来照应。而且一个人读经会枯燥，两三个人一起读，彼此来订正啊，来说你读了没有，打个电话也可以造成一些弟兄姊妹自然交通的机会。当你和弟兄姊妹分享今天你读圣经有什么心得的时候啊，你也知道他读的经文是什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影响全教会养成读经的风气啊。所以我谢谢弟兄姊妹们，尤其凯旋在这方面所做的心力，也盼望把整个教会带到读圣经的这个文化跟风气中间。刚才我说过，诗篇119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诗，最长的 一段一章，我们把它当成一篇或者一章的话，是圣经里面最长的。所以恭喜各位把最难的一段事情做完了。很多时候我们速读圣经，读到诗篇119篇就卡住了，因为哎呀老读不完嘛，所以先把最难的把它解决了，以后呢都很容易。如果你有毅力读完119篇，其他的圣经没有一章比这个难的，你可以放心。所以呢你就建立很强的自信。那我说最长的一节圣经，就是那我们就稍微讲到一点，那这是谁写的呢？相传这是以斯拉写的，不错，就是我们圣经里面以斯拉记里面那个以斯拉。据我们的读以斯拉记去了解，他两次回到耶路撒冷，当中隔了好多年。那么为什么他要写诗篇119篇呢？我相信有一个非常确实的目的，因为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初以色列百姓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对不起我讲错了，尼希米两次回去啊，以斯拉呢在耶路撒冷待了那么久，他所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当时第一代回去的那些希伯来人都不会讲希伯来话，不会讲希伯来话。你既然不会读希伯来文，当然你就没有可能来了解他们以色列背景中间最重要的摩西五经。我们从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看见当时的环境是面对一个第二代的新生代，他们语文上跟文化上的隔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以斯拉写了这篇诗篇119篇。它的结构也很清楚，因为是字母诗，当你把八节圣经读完以后，每一节圣经都是从那个字母开始的，第一个字母开始有八节，第二个字母开始又有八节，你这样一直不断重复，自然把希伯来文一些基础的知识就学会了。好像这里我们办中文学校一样，为的是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了解最早我们所来自的母语跟它的文化，所以这是必要的。而我们这样做的结果，以斯拉这样做结果，除了是帮助第一代的那些少年人之外，也对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有一非常重要的贡献。为什么？因为这篇诗的主题是非常清楚的。这篇诗的主题，如果你要给诗篇119篇定一个题目，你去看，在这整整176节里面提到最多的一件事情，我说一件事情，虽然它的表达方式不同，在这里像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就有3节讲到这个事情，讲到要遵行神的话语。如果您要给诗篇119篇定个题目，那就是遵行神的话语。他要激励以色列的百姓遵行神的话语。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痛定思痛的一件事情，他们知道被赶到列邦之中，神不惜把他们全体都赶出去，是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语，因为没有遵行神的话语失去神的祝福。而现在回来了，以色列的百姓应当受教训，应当有悔悟，应当改过，他们就立志遵行研究神的话语，当然需要有一些的激励和帮助。所以以斯拉写这篇诗篇119篇的时候，一个对当代的人，同年龄的人，成年人所做最大的一个激励，就是叫他们遵行神的话语，遵行律法。当时的影响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以斯拉跟尼希米在那里，你知道水门的事件啊，在第9章里面提到他们聚集在水门的宽阔地方来读神的话语，读律法。圣经上特别说，那些听了能明白的人都在那里嚎啕大哭，然后他们遵行神的律法，在那里过逾棚节。 这些事情是根据律法的教训。我特别说他，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听了能明白的人，因为很多人语言能力不够，听不懂，有些人还很小，听不懂这些话语中间一些重要的教导，但是受了感动听得懂的人都在那里有回应。这就是带进当时的一次复兴啊，他们在那里过祝棚节，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以色列人这么久没有过祝棚节，从西西家的时候到一直到现在没有过这节啊。那所以呢，当他们这样过节的时候，整个的恢复了以色列人所有宗教的敬虔和各样的侍奉。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直接影响整个的犹太教。当我们今天讲的犹太教的时候，这三个字不仅仅是指犹太民族，而是指着，特别是指着他们宗教的信仰，不是仅仅一个民族的问题。那犹太教如果你去分析，有两件重要的根基，两方面，一个是旧约的礼仪，一个就是神的话。旧约的礼仪特别是指的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在圣殿里面，在祭坛面前祭司的侍奉，这个是犹太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仪文 liturgy， 他们需要遵行律法来献祭，而献祭使他们进入到与神中间的交通，而得着神的平安，神的祝福，这是一部分。但是另外一件更重要的，除了有仪文之外，祭司也在那里负责教导神的话语。比如刚才我们说在水门那里复兴的时候，那些祭司在读神的话语，从早讲到晚，在这里讲解神的话语，使百姓能明白。神的话语跟他们不是虚空，不是无意的，不是没有关系的，而是跟他们有确实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教导律法所带进的直接影响，奠定了犹太教的两大根基。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在被掳之前没有这些事情，他们已经荒废了很多的礼仪，也很多年没有庆祝各样的庆典，等到被掳归回之后开始恢复。他们也没有祭司教导他们律法，这个在小先知书里面讲得特别清楚，无论是何西阿书，无论是弥迦书，都说到荒废了神的话语所带来的结果，整个的道德败落，人民的思想都是今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兄弟欺哄弟兄，夫妻都丈夫欺骗妻子，各样的事情，拜各样的偶像，有各样淫乱的事情，因为人离开了神的话语。这是以色列人在恢复的时候因着神的话语而战兢。你去读以斯拉记，去读尼希米记，都是说因着神的话语他们战兢。这个力量是什么？神话语本身的力量。比如刚才说犹太教没有这两样支柱，那今天更是显然，犹太人的律法，虽然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解释，但是犹太的会堂里面教导以色列人律法，而他们的年轻人在成年礼的时候都要是立誓发表做律法之子。今天我们所理解的 Bar Mitzvah， 待会我们会讲到 Mitzvah 这个字的意义。这是我们所知道今天犹太教的情形，虽然他们没有在耶路撒冷献祭的可能，因为没有圣殿，但是神的话语，以色列人对于旧约的尊重，保守的犹太人拿到圣经那种敬畏的态度，他们听见神的话语，他们背诵神的话语，那种敬虔的态度，就是当时被掳归回所留下来的。这是以斯拉所做的对于犹太教的贡献。当然今天我们圣经也收集了旧约里面一切的典章，旧约里面是我们今天信仰的根基，基督徒相信旧约出于神的启示，同样相信新约出于神的启示。旧约怎么借着先知写出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39卷，也在新约的时候借着使徒他们写了新约的27卷，我们都把它当作神的话。而在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上面，犹太人给我们的贡献，给我们帮助，也一直影响到今天。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以后，我们对于神的话语应当有相当敬重。当然我刚才说不完全赞成犹太人对于圣经的解释，因为到以后以斯拉时代过去以后，慢慢产生了法利赛主义，法利赛人非常注重字句， 在字面上面极力的遵守，他们的动机和用意并不错，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对他们的警告，骆驼你们都吞下去，蒙城你们都滤出来。换句话说，注重小节而忽略整个的重要的教训，这是见木不见灵的结果。法利赛主义非常注重外面的杯盘洁净，怎么样守住一个人的洁净，那些公益热心的事情好像没有看见一样。这是法利赛主义的缺点，认为完全遵守字句就是讨神喜悦的方法。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我们不要律法主义，但是并不是说不看重神的话语。所以这里我们说以斯拉的影响，或者简单的说在旧约中间的影响，今天我们再回来看诗篇119篇的时候，对我们有相当启发。那我们接着就要告诉大家从诗篇119篇中间所有的领受。当然今天如果要讲整个176节，等到读完大家正好散会，没有时间，我就挑了八节。这个八节是32节到40节。为什么挑这个呢？因为你一看它开始几个字，耶和华呀，所以这个变成以斯拉直接面对神的一个祷告或者一个允诺。当然你如果查这些经文，你会发觉每一节经文都有一个字关乎神的律法，每一节都有。所以你读诗篇118篇119篇会发现八个重要的字，这一段里面讲了七个啊，那还有一些次要的字大概是一个或者两个啊，穿插在每一节经文中间。我读这个话，我讲这个话，弟兄姊妹如果认真的话，你要说牧师不是这样的，有五节经文没有讲到神的话，不错，你去查哪五节，我就不告诉你。有五节经文没有这八个字，但是其他的每一节都至少有一个字讲到这事情。当你读到第33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33节这里所讲的情形，他说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哪一个字啊？讲到神的话语，哪一个字啊？律例，不错。这个字呢，律例在英文里面翻作 statue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念法叫做 coke 啊，不是 coke 啊，不是我们喝的 coke， 但是好记，叫做 coke。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字的字根来自一个动词，就是工匠在雕刻的时候所做的事情，雕刻，所以它叫做律例。这个律例中文翻作 statue， 英文里面很了解，很容易了解 statue。 statue 呢，最常讲 statue of limitation， 它也有一个限制。这个字多半是指的针对一个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场景所做的定规。所以律例所用的范围是指的一个特定的一个环境。这里很多人利用这边住在这个condominium 里面，或者坐在一个社区里面，社区有不同的定规，只适用在这个社区范围啊。CCN 什么 ？CCNR 什么东西？你每一个社区里面有你不同的个人的决定，很多是类似的，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适用，在那个环境不一定适用。换句话说，神的话语很多时候对我们有针对性。当我们遇见这个情形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标准 ，statue 是标准的意思啊，刻出来的，是不能改变的。那第二个字是什么呢？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这是哪个字啊？律法，很明显对吧？这个字是个大字，很伟大的字。因为在旧约中间呢，差不多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字。这个律法英文的翻译叫做 law， 法律，律法啊，一个今天我们通常讲法 law 翻作法律，但在圣经里面用的是律法。律法这个字是什么字呢？我一说你们就知道了。这个字在希伯来里面叫做 Torah 特别是指的摩西五经啊。在这个我给你们的纲要里面后面有个括弧，这个括弧呢，如果你参加过我讲暑假里面讲怎么读圣经啊，有一个是用 concordance 查字义，那个字义法呢，前面那个数字比如说 shock 这字2607，那就是这个 concordance 里面所提到的 Strong's Concordance 那个号码索引，所有在旧约里面用 chalk 这个字的叫做2607号，你去查那个字就可以知道那个字的用法。那后面23怎么意思呢？那就是这个字在诗篇119篇里面出现的次数是23次。刚才我说过字母是几个字啊？希伯来几个字母？那怎么多出一个呢？所以它的分布不是那么平均，有一段里面用了两次 choke 这个字 coke 这个字，在有一段经文里面用了两次 coke 这个字，那不是说别的地方就一定没有，它不是那么规律的，所以23次。那刚才我们讲的 Torah 这个字是旧约里面它的编号是845字，845号，一共用了25次，在诗篇119篇里面用了25次，神的律法他用了25次，他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这是以斯拉所说的。那么第三个字在35节里面你读到，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命令这个字英文叫做 commandment， 那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mitzvah， 那我们中文翻作律法之子，其实 mitzvah 的意思它是指的是命令。命令很明白，很容易明白，就是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对我们直接说，你要这样子，不该那样子，不可以做，可以做，那个字是如此如此，如何如何。所以这个字所带来的通常是跟十条诫命开始的，是从神在西乃山赐给以色列百姓十条命令开始的。这个命令是基本的法则，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其他的神，这是第一条。一直到以后讲到我们生活的规范，孝敬父母，以后说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事情。上个礼拜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弟兄姊妹们讲到操练讲到的时候用了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里面讲了一个少年官来寻求耶稣，说我们当怎样，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那耶稣立刻就把十条律法指给他看，十条诫命，这你不孝敬父母等等等等，后面六条讲给他听。那个少年人说，我一切从小，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但是耶稣没有提前面的事情，除了我之外你们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因为在他们的对话中间，那个少年官讲了一句一开始就讲的话，说他良善的夫子啊，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耶稣立刻抓住他的话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耶稣接受了这少年官所说的良善的夫子，如果这个少年官真正认出耶稣是良善的，那就是在这里等同一件事情，耶稣在这里很具体的很切实的又是很委婉的告诉他，如果你承认我是良善，那个良善的源头因为我就是真神。所以整个的对话耶稣给他挑战，就是你还要来跟从我。这里指出说怎么样靠着得救，你不是靠着自己行为做的这些十条诫命所定规的，而是你头一件事情你跟随的原因，你实行律法的原因是为了什么，遵行神的命令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是神。这样做可以把他的良善表明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所以这些事情是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都知道的。什么叫的命令？ Torah 就是指的，特别指的摩西五经。什么叫 Mitzvah？ 特别指的十条诫命。这是以色列人都知道，在这里以斯拉叫他们谨守遵行。顺便我也说，当以色列人刚刚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也特别向约书亚说，神也特别对约书亚说，百姓也勉励约书亚，神的话你要谨守遵行，这是他们的律例和典章，是不能改变的。第四个字命令之后，第四个字叫做法度，在36节，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法度是什么？法度这个字英文翻作 testimony， 这两个字比较难读，在希伯来文读法有两个拼法，有两个读法，一个叫 ado， 阿豆，他的编号是2713号。另外一个呢是 Adult 啊，差不多的是2715号，只差两号。那这两个字加起来一共22次，出现在这个诗篇119篇里面，一共是22次。37节说什么？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这个道这个字，道这个字呢是英文的翻译叫做 way or rock 啊 ，direct 有两个字来表达，这两个字呢都是出现字母比较少的，所以这是次要的字。一个是出现四次，一个出现这两个字出现呢，一个是四次，一个是八次。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道翻作 way 不是我们了解到神的道啊，说神的话语，新约里面讲这个logos 不是这个字。他的意思是一条走出来的路，一条走出来的路。换句话说，这个字所隐藏的意义就是因为遵行神的话语走出来的。就好像在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里面保罗用一次，他说我们的行事为人，特别讲到那个行事为人走出来的是我们生活的表现。所以这个字的意义讲到说不看虚假，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意思说我们生活沿着神所给我们的规范，因着神的律法给我们教导，叫我们走出一条路来。我特别喜欢这个观念，路是走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从前我在读 graduate school 的时候，我在 Cornell 读书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人呢喜欢超捷径啊，因为学校很大，校区很大，所以呢大家都超捷径。那超捷径呢，你有两个办法来维持那草地，对不对？一个呢，有人走到草地已经践踏不长了，盖块新的草地就好了，是吧？可能要不选择这样方法，是什么？等到你走出来一条路之后，过了三天，就有人来把它铺上泥，铺上路了，铺上石子路，铺上柏油，叫你好走一点。路是走出来的，所以可能要的那个人走的路啊，学生走的路越来越多，越来越走越多。那到了最后都变一条路怎么办？变成一个广场，草地就没有了。因为在那个地方要重新栽培草地啊，要等一年，要到春天才能做草地。那夏天呢一片绿油油，到了秋天都枯萎了。所以一年下来所走的路已经不太容易再做草地了，就干脆把它变成路了。路是人走出来的，基督徒的路是走出来的。在我们所走的路上，一个步一个脚印，慢慢就变成人看见我们生活的行为，生活的标准。所以这个字是隐藏的，也不是刚才我说八个字中间一个基本的字。那这里呢下面说什么呢？38节，像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这里直接提到话，话这个字在诗篇119篇里面有两个字，我这边都写出来了。一个呢叫做 Imram，是565条啊，一共出现18次。另外一次叫做 Debar 这个字其实出现次数更多，一共出现20次。那这两个字有什么极大的分别，有什么大的分别呢？其实很难说，两个字都是表示神口里所出的话，但是呢它又有点互用。有一些时候呢这个 Debar 是可以翻作书，当然不是讲的，是写的，是 debar 这个字有一点的意思是写出来的，当然最早是讲的，讲过了以后他把它写下来，就从 imra 变成 debar， 大概是这样分别。所以这里的意思它有两个字，一个是神口中所出的话，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啊，大家所熟悉生命记里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起先以为这个字是 imra，去查一查书之后是 Debar， 因为 Debar 这个字已经变成以色列的典范。当初在以色列人跟随神在出埃及说神说的话，你们要去拾取玛拿，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摩西来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把它变成一个定例。原来在民数记里面所讲拾取玛拿的时候是神口中所出的话，说明天的时候你们要捡取玛拿，就有食物给你们吃，以后40年之久一直用玛拿来喂养以色列百姓。 等到摩西快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对以色列人吩咐，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从神口中所出一些话，意思就是说玛拿已经要停了。但是神口中所出的话不光是指的玛拿，那所以这里有很多很细微 delicate 的变化，而你仔细思想越想越有意思，这两个字的用法不大一样，可是都是指的神的话。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